自我介绍一下。
好，
没有问题。
是是吧？你那个还是？
我去摸的。
好，
你好，我先
我打上去。好，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啊！然后我们这是今天的第二堂课，是我们的钟牧师，
你就讲李老师就可以了。
那个，那我们大概椅子都满了，可能就不会再有人进来，也不能进来了。那我们马上就开始等那个，我们大概可能要请周老师自己介绍一下，因为我手边没有他，你们搞不好还不认识他。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周老师。
大家好。当中有熟悉的面孔，有不认识的面孔哈。但是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学习这一段自我介绍。就是在正道福音神学院念完道学硕士跟神学硕士，然后目前在培育中心，还有普世丰盛的宣教神学院。在教书，刚从宣教区教学回来哈，然后对圣经的教导是我最大的兴趣啊，所以这一回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我看是你们都很熟的，啊，看看能不能从今天的这个讲解当中还可以再挖到一些什么，因为我本来也以为这段经文是很熟的。可是呢，用原文去看的时候，又看出了一些以前没有看出来亮光，而且才发现原来这段经文是一段很麻烦的经文，是很多争议性的东西。我想我上面介绍就是说，想带大家是一节一节的从原文去看，究竟最开始教导圣经的。把最早教导婚礼的这一段究竟讲了一些什么东西，也许你们常常在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都听有关这方面的讲到都听多了哈。那有些地方可能会有些重复，有些地方大概是你过去可能没有想过的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讲座？我知道你们的兴趣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
孩子还没有结婚，
很聪明啊，所以先替他们来听是吧？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把你领受的愿意听进去哈。还有呢？除了替孩子来听，有人是来替自己听的吗？来替自己听的啊，有单身来替自己听的，我也希望对于夫妻，你在这当中也能够看到一些可能对你夫妻相处会有帮助的地方哈。认识婚姻，神设立婚姻最重要的目的在哪里？好，这个问题很普遍的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大家的想法。这个婚姻交友当中，认为是谁来主动？男生啊，在婚姻交友这方面应该由谁来主动？机会是自己创造的，所以不管男女都可以自己创造机会。
对不起啊，因为爆满了，所以我们不能太多人进来，最近最多的那个数再进来的话就不能接受。
所以你们都还没有讲到这段经文讲到的，还没有答对一点，所以你需要上这个课。啊，现在想起来是神所配合的。 神所配合的。那我们等一下看怎么样说是神所配合的哈。那你对这段经文，既然我们说你在婚礼在哪里都可能听过很多的教导，你对他已经有什么样的认识？那待会有些地方我可能就可以快点过去。都没有认识，一片寂寞哈，寂静不是寂寞，寂静都没有认识，那我就可以好好讲了是吧？啊，首先我们这个题目是我觉得越来越值得多去教导的，所以希望你们今天听了有得到的时候，也可以去把它传递出去，因为现今这个世代对婚姻实在有太多的挑战。你们可以随便举一些例子吗？同性恋最近闹得很夯的，在美国就几个大法官就决定了所有人的这个看法啊，甚至我在宣教区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雅虎的新闻上面讲到说，有一个肯塔基的一个 clerk， 他就因为坚持不发同性恋的这个就什么被关进去了啊，类似像这种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去面对？除了同性的婚姻的挑战之外，还有没有？
婚前性行为
几乎等于是变成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对不对？婚前守贞好像变成是怪胎，有没有这个感受？你的孩子一到青春期，你可能就提心吊胆。我不能说感谢神，但是我结婚晚，所以我没有孩子，我还少操这个心哈。但是我看这个听周围，或者甚至你随便打开一个新闻来看，那个讲话就好像觉得说，两个人只要交往了就是怎么样，就很自然就认为他们应该是就已经有这种关系了。可是在过去这是很难想象的，觉得是很不太好的一个风俗或者习惯，但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跟小孩子讲，让他们能够在同学都这样去做的时候他还能够守得住哈。但是越早教我想是才有办法，你等到他到了 teenager 已经那个引诱在前面的时候，我想通常都已经晚了哈。首先讲说对婚姻的挑战，我现在再考大家一下，我先给你一个例子，一男一女，有关婚姻的成语除了一男一女还有什么两个一的？还有呢？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还有没有？啊？一心一意，哎，您把我的答案全部都给讲出来哈。但是你再仔细想想看，这些对现在的这个时代，对这些以前我们都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对不对？现在呢，全部成为挑战。怎么说？一男一女，我刚才讲了，同性，他挑战你这个，甚至男女性别的认同，他都认为这不需要，是不是？如果他觉得他是男生，可他觉得他是女生，他就可以是女生。然后呢，我们女生最怕的就是，如果这种人跑进来厕所跟我们一起上厕所，那怎么办？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一辈可能还比较没有这个压力，但是越年轻的这种压力越大，甚至要生孩子真的要很有勇气啊！不知道他将来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那一夫一妻呢？有没有挑战？
有。
什么样的挑战？
小三小四。
小三小四啊。对。甚至小三这个名词流行到，我就看过一个新闻的笑话，说是有一个小学生，他要升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哭着跟妈妈讲说，我不要升，因为他要变小三了。一生一世也是过去大家都很向往的，可是呢现在一生一世很多人跟我们讲什么，不要讲永远，要什么享受现在就好，现在我喜欢我们在一起，然后呢感觉没有了就可以什么，他们觉得就是给彼此自由，认为那反而是一个比较对的做法。你怎么样去把这个一生一世的观念能够传递下去哈？一心一意，一心一意有没有什么挑战？ 对，有小三小四，当然就有三心两意了。就是你怎么样的能够一心一意去爱啊、你的伴侣，这也成为一个挑战。那我就想到主耶稣，当他面对当代的人对他的挑战，有人去啊挑战他说，这个呢，摩西都说可以给休书，可以离婚，对不对？那耶稣是用哪一段经文来回答？他就是用这一段经文来回答，有没有？所以我们今天也试着看看能不能从这段经文，针对我们刚刚所讲过的这些挑战，找到一些答案。然后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愿意持守在神当初啊设立婚姻的这个美好的一个情况当中哈？我们首先来看，我现在我们就要进到那个圣经的原文来看。第一个，婚姻的起因是什么？我这里都是从原文直接把它翻译过来的。耶和华说那人独自不好，并没有讲居住这个字。我们平常都说那人独居不好，就是他一个人不好啊。而且呢，在原文里面是一开头他就是什么 no tof， 就是不好，不好是放在句子的最前面。什么不好呢？那个人独自不好。那请问在创世纪一开始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看着他所造的都说什么？都说好好好。到了第六天人也创造出来之后，神说什么？甚好， very good， 非常好。可是呢，现在突然之间怎么样？一开头神一开口说话，你如果仔细再回去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在之前神说话的时候没有一开头就说不好的，可是神一开头在这里说不好，那个人独自不好。神把问题给提出来了，然后呢接下去神说什么？这是什么？如果你们从这节经文来看的话，这是什么？你从这里看见什么？啊，神看见问题，然后呢接下去很立刻就说什么解决的方案是什么，是不是？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需要，神怎么样都看见都知道，他理解。你不要常常讲说哎呀好像孤单无人知，有没有就是很心酸的感觉，或者说你在生命当中其他的地方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相信神其实早都看见早都知道啊？然后呢，神不仅看见问题，神不是把问题丢给你自己解决，说亚当你自己看着办，他说什么？我要为他怎么样造，而且呢因为他是独自有欠缺，所以他为他造一个什么？一个帮助者，一个帮手，是能够怎么样？是能够跟他相称的。待会我们会对这些字眼再来做一些解释啊。现在我们就先看过去。那人独自不好，独自不好对婚姻会有什么样的提醒啊？你看到独自不好的时候，你会想到，那你怎么样可以从这句话提醒你去改善婚姻的关系？既然独自不好，就要有个伴嘛，是不是？而且神说我要造一个什么，一个人是跟他怎么样相称的，相称的。如果你有一个伴，可是不相称，你的感觉是什么？并不是两个人就不孤单，是不是？你多一个不相称的，反而会怎么样？更孤单，日子还更什么？更难过，度日如年，是不是？还巴不得都不要看到他。所以呢，现在在婚姻当中，有些时候就怎么样？两个人各自忙各自的，啊，你加你的班，我忙我的兴趣嗜好。有没有看过这种夫妻？然后呢，你会发觉，你如果以为你跟先生讲什么，太太就应该会知道，就发觉怎么样？碰到太太的时候，他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两个人可能怎么样？已经没话讲了啊，已经变成一个 一个叫什么，可能就像室友的关系，是不是不得不还住在同一个屋顶之下，可是已经没有什么良好的沟通跟互动，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其实可能比不结婚还更什么难受一点，是不是？好，那我们看神不是会故意跟我们作对的，他是要替我们解决问题，一定是找一个跟你相称的，问题是谁去找的啊？读字不好对婚姻的提醒，我想到的就是说，你会不会，你如果要有一个成功的婚姻，不管你现在是已经在婚姻里，或者是还是单身的话，或者你要教导你孩子的话，应该要建立的是什么呢？先问自己，我懂不懂得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现在就自我评量一下，你觉得你在这一方面是合格还是不合格？为什么我说会处理人际关系很重要？为什么？你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你在婚姻当中是一个非常怎么样亲密的人际关系，没有一个转圜的余地。你如果跟同事、跟甚至你的好朋友，你都还可以怎么样相处不下去了，对吗？不要见面就好了，不打电话就好了，不写 email， 或者是说我就暂时不理你，就成了。可是你在婚姻当中，你能够这样去处理吗？所以你必须先想想看，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婚姻在一个瓶颈当中，你就安静下来想想，是不是我该要学学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人际间的这种，如果我连基本的这些都不会的话，我怎么去 handle 一个跟我那么亲密的一个人际关系啊？那如果你还单身的话，你真的要想想看。有时候我就发觉有时候我跟好朋友，我们两个都比较鸡婆，都好像会替周围的那些单身的姐妹操心啊。然后我们在电话里讲的时候，就会叹气，就说：“哎，就说为什么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就是两个人一相处之后，有了什么冲突，有了什么挣扎之后，很可能就是什么，就不敢要对这个继续经营下去，就拜拜，就没有了。然后日渐怎么样，越来越难，越来越难。那事实上根本问题在哪里？就是因为他没有去面对他自己该怎么去什么跟人打交道，建立一个好的互动的关系，不管是跟同性、跟异性。其实如果你要帮助你的孩子，帮助你自己的话，你就是要想想看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哈。我觉得懂得处理人际关系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还有呢，你想想看，什么样的人会成为好朋友？会倾听的。那会倾听的，我们不要只有怎么样张大眼去找一个会倾听的，我们自己要想想看，我会不会倾听，能沟通。还有呢，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不要老是说好没有条件，就是谈得来就可以了，她说这个太抽象了。她说她最烦听我讲这句话啊，谈得来就好，谈得来就好。
看对方的优点，
看对方的优点。看对方的优点，有相同的兴趣，有相同的兴趣。因为你没有相同兴趣的话，这个到了周末假日的时候，你要做你的，他要做他的，那就怎么样，永远永远另外一边就要很委屈的怎么样去陪，另外两边都不能享受。你兴趣不一样硬凑在一起，恋爱的时候还成，到了婚姻一天又一天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抱怨为什么总是我配合你，或者是说两个人还很公平，今天我配合你，明天你配合我，可是那个配合的人总是会觉得心里怎么样浪费时间啊，觉得很委屈，觉得很不开心。那为什么，那既然如果已经走进婚姻，你说哎呀，我今天听得太晚了，我已经在婚姻里已经很久了，可是我就有这个问题，那怎么办？ 说再去请神再找一个吗？你说神会有这样的一个给你这样的一个解决吗？绝对不是，对不对？那你现在怎么样？重新开始，重新恋爱嘛？你可不可以祷告求神来怎么样改变自己，然后去发掘？像譬如说，你说我不是一个倾听的人，你就去做一个倾听的人。我的兴趣跟他的兴趣就是弄不在一起，怎么办？两个人好好坐下来想一想，能不能找到一个可以共同培养的兴趣，或者就是说他的某一个兴趣，你自己想想看，我愿不愿意配合一下？然后在这个配合当中，我能用心的去慢慢体会出来说，哦，为难怪他这么喜欢。你会感觉到难怪他这么喜欢的时候，两个人就这样有了交集点。啊，夫妻一定是要能够找到这个共同的。所以说独自不好，那就想到说两个人就好吗？也不是那么简单，就是要懂得处理人际关系，要懂得这个呢，可以怎么样去做彼此的好朋友。否则的话呢，不仅不是帮手，可能还变成麻烦，是吧？那同样有人就会说，那就独自不好。那圣经上有没有讲独身人子？有，但是独身人子多吗？其实可能不多，有些人是被逼的变成，不得不变成独身人子，那其实是过得很辛苦的。啊，那我当年因为我是结婚真的很晚，我在最后体会出来的时候，我跟神的祷告就是我很放心，就是怎么样，我就说神啊，你是我天上的阿巴父，对不对？如果你的心意是要我独身，我还没有发现的话，你真的有给我独身次，你就保守我，你就让我能够 be happy， 就是我能够享受我的独身。但是如果没有的时候呢，那我就相信你为我一定会预备一个，不管早或晚，一定会有一个。最后一个 slide 我会给大家看一个等候的祷告啊，就是怎么样守住自己的心。一有这样的一个领受的时候呢，单身其实没有那么辛苦，就是我知道是我天上的阿爸父他在主导这一切，我该单身他就会给我独身恩赐。那如果我在独身当中我有挣扎的时候，我就可以回过头去再跟他求说，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孤单啊，我还是羡慕人家有婚姻啊，那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要继续给我独身恩赐？如果不是的话，就坚定我的信心，让我知道你为我早有预备，只是现在时候还没有到，或者我这个人还没有预备好啊。所以啊，独身恩赐是有的，但是并不是啊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这个。然后呢，还有讲到独身恩赐，那个邝炳昭在他的注释书里，他有提到，他说，在亚当那个时候，在神刚造人的时候，其实好像这个人是群居的动物嘛，对不对？人喜欢有同伴，有什么啊？没有这样的 support 的时候呢，所以神说他独自不好。可是像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当中，其实你要找同伴，能不能找得到？好朋友都可以找得到，是不是？啊，所以，但是不是叫，不是鼓励，就是什么呀？变成什么同性的伴侣在一起久了又出了状况，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怎么去啊？可是问题就是说，神看见的问题所在，说那人独自不好，可是那人自己呢？他知不知道？你们从经文来看，觉得那人知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那如果就好像有人说要请你去吃饭，可是你根本就不饿，山珍海味摆在你面前，你会 appreciate 吗？你也不会。嗯，你觉得浪费。那神看见亚当有这个问题，他没看见，那怎么办？神要很大声的跟他宣布吗？说亚当，你看见没有？你独自不好。这个不是别人可以告诉你的。现在有些时候是父母亲在催孩子，有没有？赶快成家了，年纪不小了。
我在想啊，神可能是他造那个东西都完美，造了亚当，他觉得亚当一个不好，他觉得还不完美，
嗯，
所以他才想给他弄点完美。
哦，是神想要弄个完美的。 就像父母亲觉得说啊，孩子这样子太孤单，要替他找个伴，替他找这个相亲的对象或什么，是这样吗？
我是这样的想，我也许会想错。这个独自不好，因为神仙到亚当是让他管理园中一切的，然后他才造夏娃，所以呢，亚当一定是在管理上面，他有这个智慧，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他需要一个帮手，
一个人搞不来，
那可是可能亚当不知道，所以说我们都是自己在瞎忙，自己觉得自己
还挺能干的啊。
所以神也要在这边教导我们，二人总比
总比一人好，
而且不要因为一个人做不就是会显得骄傲，会显得
是
互相帮
助。对，好，很好。还有吗？
因为神造人的时候，里面有创爱在里面，神的形象，慈爱，所以这爱必须有对象，所以他必须要有个伴，就是异性的伴，这个爱因为神是爱，神是单位的，他本来就是这样爱，所以他造亚当夏娃按照他形象造人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神的生命，这个 likeness， 有一个爱在里面，所以必须有个伴侣，
OK， 还有吗？很好，你们开始发表意见了哈。我教课最怕就是都不理我的。还有一个独自不好，其实刚刚你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神给他的任务当中，他一个人没有完成，没有办法完成的，最明显的是什么？生养众多。
对。
生养众多，这个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是不是？好，那我们看。这个呢，他自己不知道的话，接下去的经文就很特别。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神的创造，神看到有什么需要，神立刻就怎么解决？
做，
神立刻他就说，有时候甚至都不做，就是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光了。说要长出这个什么植物来，植物就什么长出来了。可是这里呢，神有没有说一说我要为他造一个什么？一个帮手，而且是与他相称的帮手，立刻崩，那个帮手就出现了，怎么样？没有，有一个 delay，
睡觉，
还要睡觉，好，在睡觉之前，还前面又冒出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两节，有没有？接下去的19节、20节，来，大家看一下19节讲什么。从这里看见什么？来，大家讲讲看。
取名字。
取名字，叫他做一件事情，叫他来取名字。替谁取名字？
一切的出生跟空中的飞鸟。
好多啊！这些都是在第一章已经创造出来了，对吧？那现在突然为什么说要给他找帮手？然后莫名其妙的先叫他取名字，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亚当还没有名字。
亚当还没有名字。
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其实他的名字好像也，就是一直在互用，就是那人或者是亚当，就是其实亚当这个名字 Adam。跟这个土地这个是从这个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然后他讲哈阿当的时候就是指那人，然后呢就前面加个定冠词的时候就表示是那人啊，就是人也是跟这是同样的一个，但是不加的时候呢阿当就是他的名字哈。好，看见要叫他取名，而且替好多的东西取名字，神有没有给他一个 power？ 神说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把自己的经文，我觉得想透了，完全想透了。所以你们也可以继续想下去。为什么在他要走进婚姻之前，在他遇见这个帮手之前，神要他先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圣经不仅没有废话，神也不叫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的。一公一母。一公一母，所以呢，
所以是不是神要让亚当里面自己想动物有一公一母，他只有一个，是不是要激荡他的一个思潮，为什么上帝造这所有的万物要我来管理，那我看到牛也是一对，羊也是一对，为什么我是一对，也就是说神可能要让他自己心里头可以出一种不满足的感觉，当这一个提醒，我在想
是是好好，你们都慢慢慢慢在摸摸这个，这个其实有些人做教导已经在讲这一点。他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的独自不好，上帝看见他不见得那么深刻的去认识跟了解，没有那个不满足感。而透过这样子，这些动物为什么会，他说替他取名的话，你想上帝是用什么方法让他替他们取名的？这上面你讲了。上帝把这些动物怎么样带到他的面前来，就好像后面又有一个人，上帝也做了同样的事。哪一个？对，不仅夏娃，再往后呢，谁把动物，上帝又把动物带到谁的面前来？挪亚，你知道进方舟，挪亚拿那个本事，他造方舟已经累死了，还要到处去把那些动物昆虫什么都抓到他的船里，那是办不到的事情。上帝就会让他们乖乖的，就什么好像排队，还搞不好还要领号码牌一下，我们去看医生，对不对？这个取完了，好，再换下一个，来看看他叫什么名字。亚当在忙着做这件事情当中的时候，也许真的像你说的，就看见说，人家都是有伴的，为什么就我形单影只的，就我一个？啊，慢慢慢慢，他开始会想。通常我们是说，你家如果有男孩女孩的话。男孩跟女孩谁开跳开得早？
男孩，
我们常常都说男生好像混小子，对不对？就是混混沌沌的，很多事情他都不开窍。在这里，上帝好像也很耐心的，要让他看见他自己的一个缺陷在哪里。好，把他都带来以后，下面我想请大家比比看，把这一节跟第七节做个比较，十九节跟第七节做个比较，你比较。这些活物跟亚当有什么样的相同点，什么样的相异点？
相同是用土做的，
两个都是用土做的。
相异是人吹了一口气，动物没有。
很好，马上就回答出来了。相同点、相异点，我从原文给你看，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圣经是你说不会有也没有关系。我把那个黑色 highlight 起来的，就是你它相同的地方，这两节有没有用了一模一样的字？就是上面就是说创造，然后耶和华神，然后呢从那里从土啊，两边都是上帝创造，然后从土。第七节稍微讲是什么地上的尘土，稍微加了一些修饰的啊。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像是什么，他们同样都被称作叫做 nephesh。 我们的第七节的翻译看不出来，就成了吹了一口气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那事实上没有灵这个字在原文当中，就说就成了，就跟这里一样，就是活的。然后呢什么这个哈亚就是那个动物的意思，就成了肉体的这个动物，就是成了一个活物，就是我们一般翻译就翻成活物。所以他们都是活物，他们都是用土造的，照理好像也可以从当中找到一个伴，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新闻看到有时候突然之间看到一个新闻，第一次看的话觉得很诧异，就他说加拿大，这好多年前，好几年前啊，加拿大有个女的呢，她就去申请，去法院申请说，我实在很爱我的狗，我要跟她结婚，爱她的狗爱到一个地步，她说那就是她可能对人非常的失望，她说她跟她的狗结婚。然后呢，还有新闻看到说什么印度，因为那些迷信，他们要什么跟蛇啦，或者跟什么。就是要把他的女儿跟那个要配婚什么之类的，你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搞？这里上帝让他看见，就是怎么样，我把这些跟你一样，有好像生命本质，除了那一口吹那一口气，我把他们都带到你面前，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同伴？二十节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呢？他很听话，上帝教他做的事情他又一件一件的都达成了，他替他们 你比较一下十九节跟二十节，十九节还多出一个牲畜，有没有？牲畜就是已经圈养的，所以上帝不用把它带来了嘛，对吧？就是可能本来就他身边，像我们说牛啊、羊或者马、啊，就是可能已经被他圈养了，就在他旁边，所以他先取名，现在呢先替这个就是他旁边的动物就取了名，然后再来什么？上帝带来的什么飞鸟带来的野兽，一个一个也都取名了。那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替上帝办完事了，应该会得到奖赏。可是我们很诧异的发现，上帝在十八节已经说了，我要为他造一个当手与他相称。可是这里呢，结局是什么？没有找到，而且你从中文的文法来看也知道，这是一个嘛转折，有没有？只是该找到没有找到，好像上帝让他白忙一场。但是真的是上帝故意吊他胃口吗？应该是什么？
他的帮手不在动物里面，
要让他明白这件事情。他的帮手，也许亚当那个混小子整天在那个伊甸园里面跟那些动物也玩得挺开心的。我们看那个泰山那个嘛，是不是动物也可以做很好的？我小时候最爱看那个《丛林奇谭》，你们有没有看过？讲那个老狼阿克拉，讲那个什么灰什么棕熊。伯鲁就是熊啊狼啊，就是跟有一个被丢到那个森林里面被狼养大的一个孩子，甚至童子军的很多的那个好像都是从这个就训练他们野外求生，都讲到这个哈。那这里呢，在原文当中来看的话呢，也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在那个地方，就是指示这个地方，他突然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就是什么呀，用了一个强调的一个句法，是一个 disjunction 的一个做法，就是说让你感觉到，就是说呢，好像应该是他把名词就是对亚当，其实你看我的翻译哈，为亚当，有没有？就是为亚当，他在亚当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介系词，就是说为亚当呢，他没有找到这个跟他相称的这个配偶。那通常希伯来文是把动词放在一个句子的最前面，当他不是把动词放在最前面的时候，就表示他有一个强调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用了一个强调的句法，就强调怎么样，为了亚当没有找到这个该找到的配偶啊。所以就是让你看见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叫做什么起承转合的一个转折的地方。前面上帝开始把动物带来，他就乖乖做了之后呢，应该是我们预期的是说，按照第一章的那个顺序，就是说上帝说要有什么，然后呢上帝做一些事情就会那完成，事就这样成了，对不对？可是这里刚好相反，当他照着去做的时候呢，出来的结果竟然是怎么样，只是他没有找到，为了他自己他没有找到这个相称的配偶。为什么要有一个这个呢？我想我就说我还没有完全把这个完全的想透，但是你们现在想到的跟我想到的差不多，就是上帝要 create 他心里面的一个饥渴，一个需要，让他看见我一个人不太好，他在期待什么时候我能有一个伴，跟他们一样，有跟那些动物一样能够有个伴啊。那接下去就要发生什么事？因为我说这是一个转折，既然没有的话，上帝这时候才开始怎么样？你接着看下面两节啊，神就开始执行他的解决方案。前面他早就已经拟定了一个解决方案，只是呢好像延迟了，没有开始这个行动。好，我们把这两节一起来看。耶和华神呢就这个我划掉了，有个地方重复了，耶和华神就使那个人沉睡，然后呢他就睡了。我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仔细的把这个两节经文看一下，究竟上帝在这里做了哪些事情。首先我们看神做了哪些事，数数看总共做了几件，来数数看。
五件事。
五件事，好，来，我数数看有哪五件事。
那沉睡，
沉睡。好，然后呢？取了一根肋骨，然后呢？揉合起来，然后呢？好，总共有五件事情。这里看起来把上帝形容成好像一个什么？
外科医师
哈。对，他前面前一段是外科医师，后面又怎么样？
没人。
这里有三个角色，你们刚刚讲外科医师，然后有人说什么？创造者，还有一个没人的角色，嗯，好，我们看，然后呢，再仔细看看十九，跟着把这一段经文跟十九二十做个比较。我们先看这个做了哪些事，这个你们刚刚也都全部答对了哈。最特别的是讲到她是建造的那个女人。如果你仔细去查《创世纪》里面，从第一章开始，神创造、神造什么，他用了好几个不同的动词。啊，那刚刚我们看这个呢，亚当跟这个动物是用同一个动词，把他们用泥土怎么样造出来的。而这里呢，他又用了另外一个，而且用的材料也不一样，不一样。quality 比较好，然后这女生就不会说这 quality 比较好。嗯，人受到的特别。创世纪刚刚我们看的二章七节跟十九节，造动物跟造什么，造这个男人的时候，造亚当的时候用的那个字，它的名词就是窑匠、陶匠。窑匠跟陶匠就是拿泥土捏去烧，窑里去烧出来，对不对？然后呢，这里用的这个字呢，造出来是其实很多时候是想建造，建造什么？竹坛用的是这个字，竹，造了一座城用的是这个字。哇，为什么用这个建一个房子，甚至说这个建立家室用的都是这个字。这个感受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选这个字？
因为女人比较复杂。
哈哈，女人比较复杂，男人也承认这一点啊。女人比较复杂。还有呢？
因为这女人要来帮助亚当啊。
所以要特别特别设计啊啊。
要提
高。啊？特别设计的，男人很有福气，上帝是特别什么？为你量身打造你的夏娃，是不是？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想想看男女的不同。刚刚已经有弟兄讲说女人比较复杂，所以这弟兄很头痛的事情，对不对？总是女人心海底针都摸不着，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又不喜欢了，然后还说你都永远不了解我。有没有这种感觉？那女人就会觉得说怎么搞的，结婚都这么久了，到现在还摸不清楚我喜欢什么。其实还有呢，男人在很多地方，大部分男人是比较不拘小节，对吧？就差不多就可以比较随意一点，女人却怎么样，很在意很多的细节。这个也其实就是可以帮补男人会忽略掉的一些地方，但是也就是他麻烦的所在。不管怎么样呢，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男人神用泥土把它捏出来了，而现在女人神是怎么样用这个以成品的嘛拿出来加工的，是不是？这材料都不一样，那不是地上的一把土抓起来的，是已经做成它的。其实这个肋骨这个字啊，我不是讲吗？这段经文其实你仔细去挖，跟你发觉说，我那时候要做这个研究报告的时候，就说啊，好像人家说有一句英文的成语说，好像打开了一罐虫，有没有？那个本来以为是比较省事，这段英文很熟悉的，应该是比较容易写出一个报告来，结果就发觉说啊，给自己惹麻烦。你仔细去找资料的时候，一去看原文后，才发觉，就连那个拿出一根肋骨这个字，
都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平常不去研究，就觉得说肋骨就是肋骨嘛。原来这个字你仔细把原文一找出来的话，就只有这里的十八节啊，这就是这里的讲夏娃是用肋骨造出来的这两节里面翻成叫肋骨，其他地方全部翻成叫肋骨，叫什么？叫边 side 旁边的边 side。
但是是同样的骨头，就是在这边翻译成肋骨是吗？
其他地方，譬如说怎么样，建会幕的时候，这边跟那边是相称的边。你会想到骨头吗？没有，完全没有，很多都是这样，这边那边，啊，就是或者讲一旁什么旁，旁屋那个圣殿的厢房有没有？圣殿的厢房就是旁屋嘛，旁边搭出来那个，是这个字。从来没有的地方讲的是骨头，所以呢，就有人就说，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你要讲是肋骨？因为我们就想，肋骨是在旁边嘛，是不是？上帝也没讲左边右边，但是呢，解经家就做起文章来，就说，你们听过最有名的一个就是亨利马太讲的怎么样？上帝男人跟女人是平等的，为什么？因为上帝造的时候没有从头骨拿出一根骨头来，否则女人就压制男人，对不对？也感谢主没有从脚底拿出一根骨头来，男人就把女人永远踩在脚底下，对不对？然后呢，从那里拿出来，从他的肋骨，是从他的心的旁边，在他的手臂之下，他的膀臂要保护他。哇，好美的文章就做出来了，是不是？我们的想象力就出来了。但是事实上原文里面真的就只有这个地方被翻成是翻译的人就用他的想象力，旁边是什么？就是肋骨。那另外的人他说好，如果也把它放在旁边，他就把它讲成怎么样？这个也是我还没有研究完的东西，所以不要再追问我了。我只能告诉你说，既然有人说，这就表示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其实是就像我们说植物有什么，异性同株有没有？公跟母都在同一株上面，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现象？
有。
所以他就说亚当被造的时候，就是已经他的身体里面就是有男性有女性。这个我那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画一个很大的问号，然后甚至我自己在我的 footnote 上面就写说，这个可以是什么？好像如果你要去研究什么同性恋，这个现在同性恋不是很强调我们生来就是这样，有没有？好像上帝给他造成就是这样，不能怪他。那究竟怎么回事？这好像是一个奥秘，上帝就在这里保留了一个模糊的空间。我读圣经的态度就是，上帝没有提供足够的经文，我们就不要妄下论断，或者是说跟人家争论不休，我们就只能很谦卑的说怎么样，上帝把它保留做奥秘。又回到生命记29:29讲了，隐秘的事是属于什么？而且那个字从原文来看，它是说被显明的事是上帝要我们去遵守遵行的，被隐秘的是什么？是上帝的他的一个什么？他的荣耀。他不要把我们不能了解的事情全部都显露给我们看。女人究竟怎么来的？是从肋骨来的呢？还是他旁边就整个抓了一个什么一串？不知道。但是他最后讲的骨中的骨肉中的都会给我们一点 hint， 确实是吗？是骨，是不是？然后这里讲说把什么肉合起来了，所以不知道是骨头上还带点肉，骨中骨肉，肉中肉，我们不知道。你再仔细去想，就太怎么样？越想你会可能。搞不好自己变异端也说不定哈，所以就是一个合理的想象，读经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想象，但是
不是老师，我可以有一个小小的 comment，
是，
我觉得如果有人说是同性跟异性，就是异性同，你讲同株，我觉得不是神的
心意吗？
心意，因为传宗接代不是从骨头来的，如果神要造男造女，并且让他们能够传宗接代的话，不是用。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给同性恋大做文章。
对，还好，好像目前比较没有看到同性恋从这个地方，去，最好不要给他们知道哈。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个字你还可以再去研究。我那时候就是没有时间，我就是看到这个时候很 shock， 就说哈，然后后面还有就是你可能也从来没听过的哈。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帮助我对经文有更深的一个领受啊。好，相同点相异点的话，
这两个经文你看看有什么相同，有什么相异的。刚刚讲造男人跟造动物，你们看出那个相同点是都是泥土，对不对？都是活物。然后相异点是一个吹了一口气，一个没有。那这里呢，女人跟他们的相同点是什么？就这两段经文，我不是说光是这个，就是两段经文，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跟十九二十节，这两处经文有什么相同点，有什么不一样？
相同点都是神造的。
相同点都是神造的，然后呢，造出来之后又都什么，带到亚当的面前来。哎，我怎么把它越压越低了？哪一个？
中间有一个。旋转的，
哦，这个，然后把它转紧一点啊。好，谢谢。都是神造的，神都是把他们带到亚当的面前来。这两段经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讲造的本质是不一样，一个是从泥土，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从这个成品当中再取出来，再重新加工把它造出来的，啊，确实可能是复杂了一点，或者比较什么精致一点。所以你看，女人跟男人的话，谁喜欢打扮嘛？那请问这两段经文带出来的结果有什么样的不同？这次男人的反应是什么？这次的反应怎么样？反应在哪里啊？告诉我。
女人是从男人出来。
女人说，反应就在下面那一节嘛。我要等你们讲的是这个。其实你们仔细看二十三节，这是一首情诗哦。而且你看从原文当中啊，我们翻译的时候很多翻不出来了。你看我画线的，我画了什么东西？
这个
讲了几次？
三次。
什么时候你讲会讲成这个样子？
很惊讶。
很惊讶，还有呢？激动。有没有真的有时候看到有人激动的时候，或者说你看电影电视那个表演的时候，他要表现出那种兴奋激动的时候，就变成突然结结巴巴，有没有？话都不会讲了。从这里你可以去体会，通常我都喜欢请哪一位比较会表达感情，把它念一念，就可以马上把那种感觉给念出来了。这里有没有勇士愿意念一下？甚至把它改成口语一点，男生念的。
这个终于从我骨中出的骨，从我肉中出的肉，这个。因为从男人对起出来的这个，
谢谢。他可以体会到讲那个这个时候那种兴奋、那种激动，是不是？满不满意？你百分的满意，我不说对他点的满意，是说亚当的反应，他满意吗？
满意，
百分之百的满意，对不对？满意到感动的，搞不好眼泪都激动的出来了也说不定。然后呢，他还有在他的虽然是结结巴巴的，可是他还蛮有文学性，还蛮高的。他讲了三对的 word play， 就是文字游戏，你们看出来？你们最熟悉就是什么？什么叫文字游戏？肉中的肉，然后呢？骨中的骨，都重复，有没有？然后还有呢？女人是从男人取出来的，因为在原文里面，女人是以下，男人是 ish， 那个字母音跟子音都非常的接近，所以呢，他等于是搞了三对的这个 word play 文字的游戏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起步自身，连用了三个，这个， 啊，而且呢，这个还首尾包夹。看看我们一开头就讲这个，结束的时候又来一个这个啊，就从头到尾，他就是念念不忘，就是这个啊，这个人其实也就是这个人。看这个下面这个女人，一起跟以下跟一起长得非常像，有没有？女人跟男人的希伯来文，看见啊？啊，只是多了一个阴性的字尾在后面啊，非常的像。所以在这里顺便要带一句，弟兄们常常说，哎呀，我们都是左口笨舌，女人的口比较巧，对不对？那事实上你要看整个圣经里面，人第一次开口说话在哪里，就是这里。男人第一次有机会开口讲话，竟然是一首什么情诗。所以你们没有理由说我们左口笨舌，说老婆大人，我爱你在心口难开啊。其实男人如果真的愿意的时候，真的被怎么样那种兴奋充满的时候，他很文学性这么高的，刚刚你们都已经看到了啊，虽然讲得结结巴巴的，可是他的兴奋，我想每一个女人都不会计较你讲的有多漂亮，最在意的是你的真心。啊，或者说我们说老夫老妻，你们看过一个漫画，就是说那个太太很羡慕的看着邻居的那个年轻的夫妻在那边啊相亲相爱，然后就跟她老公讲说，老公你很久没有跟我讲这是什么我爱你啦什么之类的那种，老公就看他说怎么样，我不是结婚那一天婚礼那天已经跟你讲了吗，都发过誓言了，对不对？我哪一天改变心意我会告诉你的。不要搞到这个地步哈。那姐妹们，我们可能也要留意的是，我们说我们比较口舌上比较灵巧一点，所以也不要搞到什么每次一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得理什么不饶人，我们的激光枪就啪啪啪啪，我自己就常犯这个毛病。你们看我老公也知道他是一个比较什么沉稳比较不善言辞的人，然后我就常常发觉我就占了他这个便宜啊，就好像非要说到他认输不可。我刚好在昨天晚上看到我以前收集到的一篇资料里面哈，一篇文章，他说看似赢了但却输了，啊，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他们住的小套房里面为添购的新家具的事情在那边闹别扭，女的口才呢很犀利，男的呢刚毅木讷，过没有多久老公就已经处于哀鸿的姿势，不一会儿两个人都精疲力竭都说不出话来了。然后呢前几分钟一直是被迫采取低姿态的先生突然开口了，他很感慨地对他所爱的老婆说，老婆就算你讲的全对，但为了辨赢我而毁掉一整个晚上的气氛值得吗？是不是我们是常常就是这样，为了争那一口气非要把对方讲到，不知道在你们家是男的厉害还是女的厉害啊？但是其实真的为了辨赢了却怎么样，把那个感情会不会越来越什么，就像提款都提光了，如果你没有马上再补一些存款进去的话，下次再来这一招可能他夺门就出去了啊。所以啊，他举了一个我觉得他这个对句还也讲得还不错，他的 worker 他说，有时候你赢了面子可是你输了感情，有时候你赢了口舌但其实你输了形象，有时候你赢了好处其实你输了友谊，总之呢有时候你看似赢了实际上你却输了啊。这个就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啊，昨天晚上突然就看到了这个。好，然后现在从这个地方，这个终于这个字也是我们从来我们根本连翻都没有翻出来，有没有？我们平常你念23节，你念你的圣经有终于这个字吗？没有。那现在我们从终于这个字来体会他的兴奋到一个什么地步哈。翻错，我给你几个经文，特别从创世纪里面我把它都给出来，你们自己找出来看一下。创世纪29:34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利亚是不是失宠？雅各从来就没有真的要娶她，对不对？不得已娶了她。 让上帝就怜悯他，就让他一直生儿子。他生到老三的时候，老三是谁？地位。他那时候说什么？这一次终于，因为他连生了三个儿子嘛，终于怎么样？我的先生应该会与我什么联合了。他带着一个这个期望就这样讲。这个常常在圣经翻成这一次，这一次。但是呢，在某些上下文当中，你翻成终于可能更好。那创世纪三十章二十节，他生到第六个儿子的时候，他就抱着一个期望说，终于我的丈夫应该是会与我那样同住了，希伯伦，他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最让我们感受到，大家一起来看创世纪四十六章三十节，请你看一下，哪一位找到念给我们大家听？
以色列对约瑟说：“我必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
好，这个地方也是讲说，就是这个老雅各，他以为他最爱的儿子约瑟早就死了，对不对？啊，但是他真的见到约瑟的时候，他就好像叹了一口气，就是说怎么样，这一次我终于看到你了，我现在死也甘心了，可以平安的走了。你会看到那种期盼，一个老父亲等着他最爱的儿子，他一直以为他死了，突然看到，你从这个终于当中去体会亚当看到夏娃的那种终于，他在看着那些一对一对的那个动物走过来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开始感觉到有个寂寞感，他可能人家看我可不可以找到一个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期待，这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期待，有没有？但现在神把夏娃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冒出来怎么样？终于，终于你出现了，我等到你了。然后下来四世纪这两个地方呢，都是讲到参孙。参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狐狸，顺便广告一下，这个11月12月应该会开四世纪啊，所以如果你们对四世纪的人物，四世纪尤其是在这个后现代当中最能够反映出这个乱象，所以期待如果这个课开成的时候，你们能够啊时间允许的话可以来上课。现在最麻烦就是上课地点啊，好像这个还没有定下来，那基本上可能就是六次，从11月初到12月中。讲到四世纪里面的参孙也是很精彩的故事。参孙是不是也是怎么讲，他也是很乱七八糟的，上帝要他做拯救以色列打败这个非利士人，可是他一直是为他自己的情欲在那里挣扎。然后等到他跟他妻子，第一个妻子那个中间的那很多麻烦的事情解决的时候，不解决，就说他说我终于现在有个理由，有个正当理由，我可以的好好来教训那些非利士人。他就放火去烧那个，那你去读四世纪的地方。然后呢，还有十六章那个地方，他跟大力拉呢，也是大力拉三番四次的要骗他力气为什么那么大的原因，好怎么样把他出卖给非利士人，可是每次都没有成功。到最后这一次，他知道参孙终于把他讲出来了，就叫非利士人说，你这一次再相信我一次，我终于把他给套出来了。好，这都是等了好几次好几次终于。所以在这里呢，用了同样的原文，你可以看到在这首诗里面亚当的那个兴奋，他终于等到了啊。为什么那么喜乐满足呢？因为他是神为他量身打造的，他是一个帮助者，然后呢还与他相称。我想到我们中国人聪明，早就有一个成语说一个门当户对，一个锅配一个盖，你换一个都不行，太大太小不适合，要看人家的那个盖子比较漂亮，就说我要换一个，很可能要对你不管用。这些都会放到网上，所以你们也没有抄下没有关系。那为什么需要帮助者？孰高孰低？既然讲到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帮手，什么样的人会需要帮助者？你如果都 perfect， 你如果什么事都能自己搞定，需要帮助者吗？ 神说他需要帮助，就像刚刚这位姐妹已经提到了，就是他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任务当中，肯定有一些怎么样，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他有他的欠缺，所以需要帮助者。那帮助者，你们我们一般来认为都认为帮助者的话，谁高谁低？帮助者低还是高？高，为什么高？你还有人力可以帮他，但是有人说我请你来做帮手啊，你是我请来的，都重要，对，都重要。其实在这里的重点不在孰高孰低，而是神要他们怎么样互相的扶持配搭来帮助啊，特别是讲相称的。如果只要说给他一个帮手，很可能女人可以趾高气扬说：“你看没有我，你行吗？”但是神说是跟他相称的。这就是怎么样把他们拉到是一个平的一个位置啊。从旧约21次用法来看，这个帮助者呢，有13次都是讲神保护、拯救的人力。那神绝对比我们高嘛，是不是？所以这帮助者确实像你们所体会的，是好像比你强。但是其实女人有没有需要男人帮助的地方？有。夫妻最好的一个结合就是怎么样？在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人都会看到他们说你变得更好了，而不是说呢，我们两个人腻在一起之后，两个人都不像话了，都往下掉了。有没有时候你们不满意孩子交朋友就是这种感觉？自从他交了个朋友之后，你就觉得说哈，怎么都变成这样了？但是如果是对的，你会发觉这两个人都被建立起来。然后还有呢，甚至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说，男孩子男生通常是比较钝一点，对，很多事情他不太留意，但是娶了一个好老婆之后，很可能这样父母亲会觉得，哎，这个孩子现在比较贴心了，因为呢逢年过节会记得什么回家来看看，会打个电话，会什么带个礼物，然后过去呢可能就怎么样什么也想不到，只会回来就什么可能要吃饭啊，要干嘛了，然后这就是互相的一个帮助。那这个帮助者呢，从人来的帮助，其实在先知书里面有3次提到的时候，都是神不喜悦的，就是他不去找神帮助，他去找人，找亚述，找什么巴比伦去帮他嘛，这是神不喜悦。但是这里呢，女人来做男人的帮手，是谁？是神命定的，是神的心意，所以不能够相提并论啊。与他相称，这个地方我们说从刚刚的那个经文已经讲过了。你可以看到亚当在给动物命名的时候，最后的结语是说，可是他没有找到与他相称的帮手。但是呢，在神把夏娃带到他面前的时候，立刻就是一首很喜悦的情诗就出来了啊。所以啊，你看他那个兴奋，就是表示他真的认出来他们是骨中骨肉中肉，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相称的。那这样子呢让他们成为不分高低的。那今天在家里面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是平的呢？还是总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好，剩下5分钟了，还有很多宝贝还没跟他讲了，加快速度了。这个也是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我们有没有讲到说，如果你的丈母娘跟你的太太都掉在水里，你要先救哪一个？是不是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好，甚至有文章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是问错问题，没有必要做这种竞争。圣经上我们讲这说，因此这个呢，人要离开他的父母，然后跟妻子把联合翻成交合，就是因为这个字你仔细去看，他是强到像强力胶一样。所以夫妻为什么结了婚不离婚？你用强力胶粘过的东西，你硬把它扯开来怎么样？两双都什么破损了，变成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这是分不开的。好，这个为什么我用 our hand 这个因此这个字，又从这个字里面，上次我觉得我做这个 research 最大的得着是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因此这个字呢，你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呢，整个圣经里面经文的用法 我把他一个个都抓出来这样去看的时候，他都不是在命令语句当中。有人会说这里是神命令我们人要离开那个，不是。你从上下文来看，从这个字的用法来看，这个字一出现的时候都是跟你解释这个因此怎么样，一个由来，一个地名的由来，一个习俗的由来，一个人名的由来。譬如像什么呢，我很快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像那个撒母耳记上五章五节里面讲到这个大衮不是在约柜面前都倒下去，后来连那个钵都断，对不对？断在这个门槛上面，所以后来非利士人都拿都是跳进去，他们不这样子怎么样跨过那个门槛。他说因此就是这个习俗的由来啊。所以我把几个经节给你们啊，跟他最像的是创世纪32章32节，现在很快的啊，你们看一下这个经节讲些什么。就是讲到雅各在雅伯渡口的经历，讲到以色列人因为他腿瘸了，因此就不吃马，不吃那个大腿窝的那个筋的由来，有没有？这是就在创世纪本身啊。另外还有几个例子呢，我把经节给你，我来不及了啊。撒母耳记上19章24节，撒母耳记下5章8节啊，刚刚已经讲了一个撒母耳记上5章5节啊，不踏大衮庙门槛的那个由来。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一个由来，他在告诉你为什么人会离开父母，跟他妻子这么亲密。因为你从上文看，他一看到夏娃的那个兴奋，那个喜悦，所以叫他成为一个成熟的要自主一个家庭，跟他的妻子在一起，离开父母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问题是现在父母亲不懂得放手，还有呢，孩子被照顾得太好，也不懂得离开。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婆媳的问题，那么多婚姻的难题，都在于首先两个人的帮顶也没有建立好，就是这种婚姻要立界限。如果你这方面界限画不清的话，你一直没有成为一个成熟独立的个体。可是是不是叫你离开父母就是不管父母？不是，是一个健康的离开。你有一个健康的离开的时候，你有自己一个好的家庭的时候，我刚刚讲了，反而你会更安慰父母的心，你会更懂得两个人一起来孝顺父母，而且给孩子有一个什么好的榜样，这个模式会传递下去。其实这个是要讲，可能又是一堂课可以讲的啊。所以有这么强烈的感情，自然带出了可以离开父母啊，成立自己的家庭。那这种感情呢，就是维系婚姻最好的一个保障，不是要靠你去买什么婚姻保险啊。而可是现在人的私欲都被罪给污染了，通常都是怎么样，都是那种一时的热情，过了就好像怎么样，我现在不喜欢你了，我们就可以分了啊。最后一节讲到这个婚姻当中赤露敞开的一个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彼此的信任。我自己在择偶的时候，我最看重的一个就是诚实，我能不能信任这个人。如果你连这个基本点都没有的话，这个我就通通都打出来给大家看了啊。你自己考虑一下，你自己有没有做到诚实，你自己有没有做到愿意让人家信任，你能不能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愿意让对方在你面前是敞开的。有些时候我们逼着他必须要隐藏他自己，他的很多感觉不能够说出来，你能不能容许他很自在的很自由的去做他自己，两个人才能够，两个人都要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才能够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一个赤裸敞开的关系。如果这个世界我们都要怎么样，不能够敞开自己，回到自己的家还要遮遮掩掩的话，那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啊。你有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做你自己，也被接纳？那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去接纳对方的？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婚姻是怎么来的。我们刚刚不讲说该有谁主动吗？ 我请问你这里从头到尾呀，当有一个这么好的伴侣出现，让他这么兴奋，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睡了一觉。他前面上帝叫他很清醒的为这些动物取名的时候，有没有找到？没有，必须要让他睡觉。那请问夏娃做了什么事？他也没有做什么事，是吧？然后呢？所以你如果要替你的孩子婚姻着急的话，你最重要要做什么事？那如果说你已经在婚姻当中，你看了之后，你说哎，今天听完了很沮丧，这个早知道应该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要听的，结果呢，现在落到这个地步，那怎么办？没有关系，从头开始也是祷告，交在神的手里 ，Let go, let God 啊。又按错了。然后等候婚姻的呢，就是让神来主导。等候时候的祷告，我就把这个送给大家。男人可以怎么祷告？来念一下男人祷告。
神啊，求你让我的感情纯粹，不轻举妄动，直到你为我预备的配偶出现时才醒过来。如果我是追他来，并且爱他，求你预备他，让他成为我最合适的方式，也求你保守他的感情，让我们感到寂寞的时候都为此彼此祷告。
就是说完全是根据创世纪理出来的一个祷告，沉睡，然后呢还想到对方，可能你在感到孤单的时候你就为对方祷告。这是我从一些朋友或一些前辈把它综合起来，我听到他们的那些见证，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把它写出了这样一个祷告。女人祷告是什么？来念一下。
神啊，求你使我与你合作，让你塑造我成为你为我预备的配偶的好帮手，求你封闭我与他对别人的感情，直到你使我们相遇，让我们感到寂寞时都为彼此祷告。
封闭彼此的感情直到相见，否则的话都神经百战在碰在一起的时候挺尴尬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大家就是把这个祷告能够记在心里，飘导给你的孩子或者你周围的朋友啊。好，来，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透过你自己在圣经一开头的时候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你自己怎么样带领，你自己怎么样成就了一个美好的婚姻。主啊，我们就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目前如果在婚姻当中的，你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朝着你设立婚姻的这个方向而去。我们觉得自己不足的，自己彼此有问题的，主啊，都求你让我来更新，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婚姻能够越过越加的甜蜜越能够成为彼此的帮助成为彼此的这个福气。主，我们也把还在等候的或者为孩子的婚姻着急的，我们也更是仰望在你的手里面，让我们从这里得到一个信心，知道主你自己明白我们一切的需要，你自己也有最好的预备，让我们愿意跟你配合，让我们愿意在你的带领当中能够遇见呢那一位你我们所早就已经预定的。我们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还有今天的整个还没有进行完的，主都仰望在你的手里面，也保守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都能够蒙你的喜悦。感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